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论尽人生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耀牧师。在中国历史里面来看，著名的冤案呢是很多很多，但其中有两件呢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。我们中国人的成语一夜白发和兔死狗烹，这两个成语正是描述这两大冤案的。首先我们看看一夜白发究竟是什么冤案呢？在春秋的时候，楚国就出了一个昏君叫楚平王，他因为臣子反对他强娶他的儿子的未婚妻为妃，竟然起了杀念，将他最出色的一个臣子叫伍奢就是杀死。但是他又怕他伍奢的两个仔报仇，所以呢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将他两个仔都杀了。他就假借伍奢的名义召这两个仔入京。大仔伍尚就说，父亲召我入京，如果我不去呢就为天下所耻笑。于是明知死路一条，他都要去。他讲出话呢，君要臣死，臣不死视为不忠，父要子亡，子不亡就视为不孝。但他的弟弟伍元呢，即是伍子胥呢，就不是这样想法，他觉得这样死太没意义了，不如走佬，然后第日有机会呢就报仇雪恨。结果个大仔伍奢，结果个大仔呢，这个伍尚呢就被杀，而伍元呢，即是伍子胥呢就成功逃亡，但因为走佬避过楚军，就过度忧虑了，就一夜变成白发。哈，点不知呢？佢变咗白发之后呢，个样唔同晒，所以就瞒过这个楚国嘅守城嘅嗰啲兵士。成功呢是逃亡，所以历史就有这样讲法，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掉头了。伍子胥走到去吴国的时候，就帮助这个吴国从一个弱小的国家，竟然之间在短的时期呢就成为一个强国了。他渐渐强大呢，就造成西破就强楚，在西边的楚国就被他打败，北威齐晋在北边呢就一样打败齐国和晋国，南服越人，在南边呢也都打败那些越人了。吴兵打败了这个楚国之后，就掘起了楚平王的坟墓，于是呢就鞭尸300下，以发心头大恨，报父报兄之仇了。但历史呢就非常有趣的，吴国的辉煌呢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。吴王夫差呢就重用奸臣疏远伍子胥，那时候被打败的越王勾践呢就卧薪尝胆，就想报仇了。伍子胥呢就劝皇帝说，你要留意夫差不听讲嬲了，就赐这个伍子胥死。他死时候呢就叫人将眼睛挂了出来，挂在这个东这个东在吴国的东门上面，说要亲眼看着吴国怎样败亡。夫差听到的时候哭闹大怒，于是呢就将他的尸首来绑住浮尸江上。后来越王果然之间所谓呢就是卧薪尝胆，被他强大起来击败了这个吴国。吴王夫差临终的时候呢他就讲，吴无面见伍子胥，这个呢就称为第一个冤案了。第二个冤案呢其实也都是第一个冤案的延续了。成语呢就有讲兔死就狗烹，这个呢 嘅典故咧，就係出自另外一個嘅悲慘嘅故事啦。越王勾此卧薪嘗膽，打敗咗吳國，但單靠勾錢呢係唔能夠嘅，佢仲有好多嘅臣子幫助佢嘅，其中范蠡咧、文種咧都係非常出色嘅將領，所以啊，越王勾錢咧其實咧係依靠范蠡同埋文種呢啲咁出色嘅將領，以至咧能夠稱霸嘅。點不知呢、這個稱霸咗之後啦，強大之後啦，范蠡咧就真係好嘢啦。佢就寫咗封信俾呢個文種佢個同事，就講過一句説話，佢話：飛鳥盡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佢話唔少嘅人咧，只可以共患難，不與不可以共富貴。喺勾錢有難嘅時候幫助佢咧，大家咧就同聲同氣，結拜兄弟，你睇起我，我睇起你。一旦成功啦，有咗權啦，佢就睇你係一個眼中釘，睇你係一個威脅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唔少人只可以共患難，唔可以共富貴。但可惜文種就唔聽范蠡嘅勸告，後來越王就賜文種個劍，就同佢話：你教我滅絕呢個吳七種嘅方法，我係只用咗三種就滅咗吳國啦，仲有四種，不如咧就將佢帶俾你啦。文種聽到越王勾錢嘅意思，就只好拿住個劍去自殺。中國人呢，在這兩個的個案看到我們中國人有一個毛病，中國人呢是人治，不是法治。人治是統治者，就是法律，他就是法律一切，他說什麼就是法律了。於是呢就造成了呢絕對的權力，絕對的權力只是引來絕對的腐敗。難怪不少的臣子都講啊，佢話喺中國嚟講啊，伴君就如伴虎啊，因為皇帝有絕對的權力，佢中意做乜就做乜，佢唔中意做乜就唔做乜，佢就係法律之上。法律係我哋統治人民嘅工具，呢個係中國傳統嘅問題。所以點解中國有咁多嘅冤獄？咩竇娥冤啊、六月雪啊、梁天來啊、金月谷啊？呢啲係好嘅例子。法治，佢哋都講法治喎，但係對呢啲人嚟講，法律只不過係一個統治者嘅工具嚟嘅啫。喺法律之下咧，皇帝就係法律，佢話乜就係乜啦，唔需要理會其他嘢嘅。這些呢其實就不是叫做法治，是叫做人治。人治的社會就有個問題了，有時候呢你會覺得哇，人治社會很快手啊，做這件事就行，就不用在左左細細啊。但是呢人治就帶來呢很多的腐敗，遇到一個很好的皇帝或者有太平盛世的時候，但遇到一個兇殘的皇帝呢，咁就於是呢就恐怖，所謂惡政萬於虎也。或者你會問，咁西方嘅社會係民主嘅社會，咁又難道西方社會冇冤獄咩？非也，一樣係有冤獄。就算喺西方嘅法治嘅社會，西方嘅法治呢就不是用來統治人民的工具， 是衡量衡制統治者，是一種的抗衡制衡的作用。如果統治者是兇殘，好像希特拉之類這樣出現的時候呢，那 就呢一個法律就可以制衡住啦。所以從基督教嘅角度去睇啊，當然一個民主嘅政制咧，係比一個專制咧係有用得多。但我另一方面亦都要諗一諗，唔係等於有民主制度咧，這個社會就太平；有民主制度咧，這個社會咧就平平安安。非也。C.S. Lewis 一個好出名嘅英國嘅作家，一個英國文學家，佢就形容到人同人之間、社會之間就好似一條泰晤士河一樣。縱然喺泰晤士河有好好嘅交通規則，有紅綠燈又好，咩都好，但唔能夠保證係冇撞船嘅出現嘅。假如之間揸船嘅人吸咗毒或者飲醉酒亂嚟嘅時候，咁啊好容易咧係引起呢一個嘅撞船嘅事件出現啦。就好似一條交通就好似一個freeway 咁樣啦。你個 freeway 有好好嘅交通燈啊，有好好嘅規矩啊，有好好嘅法律保障啊，呢一個人揸車需要安全。但係假如之間個司機係飲醉酒或者係吸咗毒亂曬龍，難免咧係會有呢一個意外發生啦。所以我哋可以睇到一樣嘢，當然有民主嘅政制，有法律限制住行制住呢個統治者係好得多，但唔等於個社會就因為咁樣而太平。一個真正嘅革命唔係就係改變個體制，而係人心嘅改變。耶穌基督嘅革命咧，就要改變人嘅心，唔係就係改變呢個制度。難怪啊！这个 Philip Yancey 一个很出名的基督教的神学家访问一个真理报旧阵时的主编的时候，真理报主编就是告诉我们听，说我们共产党徒和你基督徒一样，看见社会很多不公平，于是我们就要铲除这个不公义的政制，用暴血，用这个流血 暴力来建立我们的政权。但发梦都想不到，经过74年的试验，我们国家竟然制造最凶残一个社会，我们就会有一个结论，道德永远是不能够用法律或者体制去改变。一个人心如果不去改变，难免人和人之间有冲突，难免个社会得不到保障。耶稣基督的革命就是改变人心，这个才是最重要基督教的核心思想。好了，我们讲到为止，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课题，是这样先，拜拜。